进到这个大厅的时候，我才知道时间讲道的时间是30分钟。我向来习惯是讲一次道大概是70分钟，所以我整个的要分享的一个内容需要做很大的调整，为此我们更需要主的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最后的世代末了的时候，新约到了最后了，这个恩典时代到了最后了。2000年，在 Sydney 有一个 conference， 有一位年长的同工，他当时已经88岁，现在90多岁。他说：“弟兄们，我不是等死啊，我等什么？我是等主耶稣来，悄悄，用圣经的话来说，像贼一样。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是等候这一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时间是非常紧迫。”
已经到了88岁的那个时候，圣经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强壮就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你见主的面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一天？正像刚才的诗歌所唱的，我们愿主来，可是主来了，你能够背题吗？两个人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你是能够被取去的吗？如果你取去，你在主的面前，圣经哥林多前书3章告诉我们说，有火要发现，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到底你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火箭？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1950年的时候，我们先辈的弟兄告诉我们，全世界的基督教团体有6000个，其中规模比较大的1500个，小的4500个。半个世纪多已经过去了，你知道吗？现在基督徒团体有多少呢？恐怕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许多弟兄姊妹都有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生活这样一个教会，好像庞大但是荒凉混乱。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当时那个时候是说的老底家的教会，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可是在神的眼光中，在主耶稣的眼光中，在那一位鉴察人心肺腑的主耶稣的眼光当中，圣经说你们是困苦的，可怜的，瞎眼的，吃身的，你们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使你们富足，买白衣穿上，使你们的羞耻不至于露出来，使你买眼药，使你们能够看清。亲爱的弟兄姊妹，全世界的基督教范围里面都有一种的感受，在今天我们怎么样跟随主，今天我们怎么样侍奉主，我们怎么样活在神的心坎当，行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和侍奉都是金银宝石，见主的面的时候能够存到永远呢？如果你连这个问题都没有，哦，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怜悯的，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非常谦卑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主面前骄傲，
非常的谦卑的求为主，主啊，求你的圣灵用审判台前的光来照亮我，我到底我今天的生活今天侍奉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到底我们怎么样，神今天借着中国大陆的火的试炼给你一个答复，给你一个答复，到底我们怎么样跟随，到底怎么样的事工是存到永远。如果你辛苦了一辈子到见主的面的时候，在审判台前你对主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各样的异能吗？我的工作不是很有成绩吗？我不是一个主任牧师，在某某大的礼拜堂里面，我出版过多少的诗，写过多少的书吗？我不是名声很广很大吗？我告诉弟兄姊妹，如果那一天主对你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或者说我从来不称许你，那个时候那个后果是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借着中国大陆从共产党来了以后不久，就有一场大火，一场大火，这一场大火的高峰是1956年到1957年，这一场大火一直到烧到现在还没有烧完，还在那里烧。我经常有国内的弟兄或者 email 过来，或者 fax 过来，或者有信过来，或者有别人在请在消息过来，
多少人被捕了，特别是最近几个月好多的礼拜堂被推土机推走了。我是说的礼拜堂是家庭礼拜堂，好多的人到那里逃亡啊，逃出去了，又要抓躲起来了，还有好多人被捕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场火里面，神给我们一个答复，给全世界的基督徒一个答复，到底什么是金银宝石，什么是草木火炬。如果有一天你见主的面，主说你是一个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你所做的是按照我的心意做的，正是像神的仆人大卫，最后我们中国人说盖棺论定啊，用共产党的话来说，最后的那个鉴定，圣经怎么说呢？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个世代就睡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也能不能有一天神给我们做一个鉴定，说这个人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耶稣基督，服侍了他那个世代，他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我求神施恩给我们大家，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谦卑下来说，主啊，你光照我，我究竟怎么样啊？你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你是从远处就知道我们的意念，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见你面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今天我的生活我的侍奉在你面前算得数吗？蒙你称许吗？合乎你心意吗？我告诉弟兄姊妹，那个时候1956年的时候，我在苏州那个教会里面是三位负责弟兄当中的一位弟兄。1952年的时候，其中有一位负责的弟兄跑到我那个大学里面来，那个时候我还在大学里面，大学三年级到大学四年级快毕业，他对我说，于弟兄，你是一定要背我们两个还有两位负责的弟兄，还不一定。那一天他把我叫到校门口，
告诉我说，你要准备，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你要被捕。这个消息好像很突然，
那也来得很突然。那么我就说，我们找个地方祷告吧。
就在我读书那个大学，东吴大学那个时候叫，旁边有个弟兄姓张，张文在弟兄，我们就到他家里面去，在一起祷告，把我们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主，准备好，也许我要进监狱了，但是主的时候没有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诗篇的103篇，他说，神坐在天上设立他的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手掌之中，在他的权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神。祷告完了以后，主的时候没有到，我还是照样的，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学校里面教书，同时呢，在学校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服侍。过了两年，到了1954年的时候，当时在中国，那个所谓三次革新运动啊，就进行的非常的激烈啊，政治的压力越来越大。你如果不参加，那么这个后果很难设想。当时我记得在南京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公开的说，你放弃信仰不放弃信仰，你还坚持不坚持相信神呢？如果你相信，我派你到青海去，派你到新疆去，我把你像钉子一样钉在那个地方，叫你一辈子在那里，你怎么样？弟兄姊妹啊，倘若一个人当时不是完完全全的真心实意的把自己一切所是的、一切所有的、一切所能的完全摆在祭坛上，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就全倒掉，全倒掉，全倒掉。1954年，上级派我到南京去参加中国基督教三次革新运动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这个聚会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是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当时全江苏省有200多个礼拜堂，每一个礼拜堂推举一个人，一个传道人去参加推举。可是我所在的那个教会，他不要你推举，他就指定了你们教会就是余崇恩来参加，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不赞成三次革新的。我所在的教会向来没有外国牧师，也没有外国的钱，也没有外国的什么组织上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并不需要。但是他们说我们这个三字不是宗教的三字，是政治的三字，也就是说要你和帝国主义割断一切的联系。我们说我们向来没有联系，但是无论如何命令了我去参加这个会。当时我在学校里面是教高三的，高中三年级的物理和化学，当时要找一个代课的教师啊，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可是他们一定让我去，他们不顾一切啊，对学生的学业之类，他们都不管，就是你一定要去，我就去了。那里一次呢，就有200左右的人参加了那个聚会，他们派了这个江苏省的这个宣传部长，姓余的跟我同一个余来做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就是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当时那么多人啊，都是一面倒，
都是承认了，哦，不错，这个首长讲的非常正确，帝国主义的确是利用基督教来进行了文化侵略了。但是感谢神，并不是我比别人强，主知道我的软弱，主知道我的贫穷，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相信许多的弟兄姊妹在为我们祷告，我里面就有说不出的一种的力量，我相信是神给我的力量。这那么多，差不多20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他们说是唱反调的，就是这个余崇恩。我说纯正的基督教和帝国主义毫无关系，教会虽然不进行政治活动，不参加战争，但是我们教会的本质，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的教会的本质就是反对剥削的，反对人类社会当中有剥削。我们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爱，要爱神，要爱我们的弟兄姊妹，要爱世界上的人，要爱世界上的灵魂。那个时候呢，整个的学习班呢就产生了辩论。我是作为一方，其他就是一方。那个政府的干部呢，每天都坐在我那个小组里面等我发言。那么我发言了，我对他们说，帝国主义和基督教和纯正的基督教，我说的是纯正的基督教，我不是说那个堕落的基督教、变质的基督教，纯正的基督教和帝国主义毫无关系。我举了一些的例子，从历史上举了一些例子来给那个小组里面呢。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小组里面那个记录啊，很同情我，姓董，是个董老牧师。弟兄啊，他私下对我说，余弟兄啊，你知道吗，你发言的时候啊，我这个做记录的人啊，这是非常小心啊，每一个字我要登登分量啊，因为这个记录上去啊，就是一个罪证啊，就是个罪证，你要小心啊。还有个姊妹也是个老姊妹，她说，余弟兄啊，你这样要被捕的，要被捕的。我就告诉他，那也没有办法，在主的手里面。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怎么对他们说呢？中国历史上有个胶州湾事件，胶州湾事件里面呢，有两个德国教士被杀了，被杀了以后呢，德国就派军舰来占领我们的胶州湾，那个所谓的历史上那个胶州湾事件，我们中国人啊打败了，这样那样的这个条约啊，耻辱的条约定下来了。我说你们知道吗，我们这两位主的仆人被杀了，当时他们的太太都在中国，他们就向德国的当局表明态度，说我们的先生到中国来是永生神的差派，是耶稣基督的使命，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抢救罪人的灵魂的，他们的死为耶稣基督而死。我们作为家属，一方面当然失去亲人我们不免悲痛，但是另一面我们知道他们是为耶稣基督和他的道而牺牲的，我们感觉到光荣，真是像启示录所说的，因为以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而牺牲的。所以我问他们，我说帝国主义和基督教，纯正的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呀？这两位传这个宣教士，他们是典型的基督徒，他们是代表我们基督徒，他们一生为着主。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是神用主耶稣 的血买回来的，是重价买来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奴仆。我们为着主而死，这是我们无限的荣耀，这是我们永远的荣耀，我们是求之不得啊，我们还没有这个福分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又再举一个例子，我说美国有一个石油大王 Rockefeller， 他要捐一大笔的钱给我们在华北的基督教团体，可是当时候这年长的一辈谢绝了，有什么话来说的表达的更合适呢？拒绝了，而且拒绝的当中有两个字啊，不大客气的，可是却是真诚的。他说，他们写了封信回信给他，我们不需要你这一种 stand money 点悟过的钱，你的钱不是光明正大的，不是你用劳动赚来的，用中国的话来说是剥削来的，你一个人怎么有那么多啊？所以你看纯正的基督教和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呀？我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我辩论辩论到最后，其实学习结束了，学习结束以前他们说，于某某啊，我们被帝国主义利用我们已经醒悟了，你被帝国主义利用到现在还不醒悟啊？我就对他们说，他们用的两个字是利用，你到现在还被他们利用，很有意思。那一天呢，我和他们辩论，他们都发言了，说为什么于某某他是被帝国主义利用的，一直利用到现在还在对帝国主义替帝国主义辩论。那天晚上我没有发言，那天晚上呢，我就到那个学习的地方的一个图书馆去看了，去找了一本字典，是解放以后出版的新华字典。什么叫做利用？什么叫做你说我利用了？我说我没有利用，我不认识美国人，我也没有搭过他们的钱，我们没有他们的宣教士，我们真是从开始就是自养自传的。结果呢，我把那个新华字典里面的那一个利用两个字的这个解释，我说这个是解放以后出的字典，这个是可以信得过的，这个字典就是这么解释的，从这个解释里面说明我并没有被利用。那一天呢，这个辩论结束了，哎呀，他们输了，可是他们就是不认输，到最后做鉴定的要最后要做小结了，那你经过这么40天的学习，你得到什么效果呢？你有没有提高认识呢？就是不是觉得你这个教会也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了？我说没有，没有，帝国主义不可能利用我们，我们也不可能被帝国主义利用，我们按照圣经的教训，按照圣灵的引导，行走在神的面光之中。后来但是1954年我又回去了，到学校里继续的教书。后来到了58年了，56年有一个肃清反革命运动，是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叫人听见啊，真是不寒而栗的这么一个恐怖的一个时期，好多好多人都被枪毙了。我那个大学啊，就在枪毙的那个场所的旁边，每天都听到枪的声音，多少人都枪毙掉了。就在那个时候开控诉大会，基督教界开控诉大会，苏州市当时就最大的戏院叫开明大戏院，开明大戏院召开那个控诉大会，控诉的对象于崇恩，控诉对象于崇恩。那个时候 我正发病啊，我这个心跳啊，心脏病啊，心跳啊，对不起，所以大家站起来了，我坐在那里，心跳啊120跳以上，白天要上课啊，上完课以后就要去参加这个控诉大会，被控诉啊，说我是尼托生反革命集团的青年骨干分子，尼托生反革命集团在苏州的代理人。哎呀，多少人啊，这个戏院都全部都坐满了，一个一个来上台来控诉我。那感谢神呐、啊，神的保守，他们控诉来控诉去，也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只不过是个空道理的啊，帝国主义啊，什么利用啊，什么的，我都也没有听进去的。可是会后呢，就到公安局去，每天都到公安局去交代问题。交代问题，哎呀，我说神啊，这个怎么交代呀、啊？魔鬼撒旦要我出卖弟兄，这是我办不到的。魔鬼撒旦要我否认主耶稣，这是我办不到的。我说主啊，这个时候我需要你给我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当时跟我贴贴隔壁啊，有一位年长的敬畏神的老姊妹，她年纪比我母亲大8岁，我很尊敬她，她就在我贴贴隔壁。每天晚上她我不回家，她就不睡觉，每天晚上她不睡觉，等到大门到这个我们前面那个大门有一点声响，声响响起来了，她我就进去，就看到她站在门口，他先看看我的脸色，看我的脸色是怎么样，然后他轻轻地问我怎么样啊，怎么样啊，他为我祷告，守望祷告。这个老姊妹宝贵啊，真是宝贵。我告诉弟兄姊妹，在那个试炼当中啊，你知道吗？我不忍心把这些长辈的同工们的名字说出来，我不忍心。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倒下去了，倒得好惨啊！这些大有名的，我在香港的时候看到书店里面有3个属灵伟人。有个是苏四位神中心的仆人，也是苏啊，介绍中国大陆的，有的说3位，有的说4位。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是乘着一个敬畏的心，乘着哥林多前书5章所说的那个哀痛的心说，这些我们向来所敬重的弟兄们姊妹，一个一个的都倒掉了。所以我在主面前就有一个问题，圣灵摆在我的心里面多少年了，到底什么是永远的，到底什么经得起火呢？你现在人间的火还经不起呀、啊，基督台前的火你能经得起吗？试炼的火你经不起，那一个在主面前，在基督面前的火经得起吗？我喜欢保罗，他讲了一句话，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他说：“弟兄们，我在你们面前是何等的公义圣洁，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哦，弟兄姊妹，也有神做见证。神是什么人呢、啊？”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啊？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你的动机、你的企图、你的思想、你的意念都逃不过他的。圣经说你负责暗中查看的，圣经说你口中的话神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在这样一位神的面前，保罗说我在神面前是圣洁而公义，无可指责。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放松啊！我要对我们，特别我们的弟兄姊妹，你现在生活在美国这个自由世界里面，你没有看到过中国大陆那些穷苦的弟兄姊妹，不是在农村，他们怎么样为着主侍奉啊？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到新疆，到那个偏僻的西北，那个荒无人烟的深山冷坳里面去传福音。没有吃的时候，好像讨饭，像圣弗朗西斯那么讨饭讨一点；没有地方住的时候，人家都屋檐底下。我们今天能够吃大鱼大肉吗？我们能够不像保罗那样刻苦己身，叫神服我吗？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一直到今天，我常常在主面前祷告，常常在主面前默想，究竟什么是草木活结，什么是金银宝石，究竟这些年长的弟兄啊，大教会里面都是有名的大牧师、主任牧师，有名的作家，谁不知道他们？全世界中国人都知道，甚至外国人都知道，有许多的书都翻成英文了。他倒掉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倒掉？在他们身上缺了什么东西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是一言难尽。但是我要告诉你两件事情，一件事就是缺少一样，住在主里面 abide in Christ。 我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在中国大陆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一个教会，解放前夕肃反运动以前，名册上弟兄姊妹有4000个，经常聚会有3000多。但是在这一个教会里面，我从1939年就在这个聚教会里头聚会，当然那个时候人数很少，几百个人，一直到1955年左右开始出反，1956年、57年到了高峰，到了那么个期间，我告诉你，我们又听见过一次教会里面讲到住在主里面。可是圣经对我们说，使徒约翰对我们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说显现，你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使徒约翰当时这一位年长的、年老的一位主的仆人，跟随主那么几十年，那么一个成熟而又成熟的那一位忠心的仆人，他归纳了可以说以前许多的圣徒、许多的使徒所讲的道，我们怎么样见主面不羞愧啊？我们怎么样，换用保罗的话来说，你才是这金银宝石啊？他是说你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他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羞愧。没有人讲过这个道，没有人讲，我没听说过，也没听说过教会里面缺少这一个。当然今天我没有时间，我的时间已经基本上到了，很抱歉我还没开始讲但是我也不愿意耽搁你们太多的时间，这是第一件事情。主若过许可，也许以后我们可以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们来分享。第二件事，弟兄姊妹，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事呢？遵行神的旨意。今天的弟兄姊妹啊，请你们饶恕我，如果我讲的话你觉得受伤了，也请你饶恕我。 今天的弟兄姊妹当中，究竟什么叫做神的旨意，怎么样的遵循神的旨意，什么寻求神的旨意，恐怕懂的人不多，懂的人不多。可是你知道吗，这个遵循神的旨意这件事情太大了，太大了。主耶稣到地上来，主耶稣来到人间，降世为人啊，并不光是他爱世人，不光是他有那么个热心，不光是他在主的面前知道我们这些人要成人。希伯来书刚才我们第一处所念的圣经，主耶稣到地上来就是为了照着神的旨意行。所以你如果读这个约翰福音啊，有几件事情也特别是你印象很深很深很深。第一件事情很深，约翰福音主耶稣一再一再的，最起码有40次，你如果仔细数一数的话，至少有40次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到主耶稣是父差我来的，差我来的父，他是奉差遣来的，他不是自告奋勇来的。虽然他爱世人，虽然他不愿意我们成人，不愿意我们灭亡，他愿意牺牲一切来拯救我们，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不是凭着他自己这个热心就来了。他没有早来也没有迟来，以赛亚在他来以前700年就已经预言了有童女怀孕生子。当时这个米迦这个牧师这个先知也是在差不多700年，他们两位先知是同时代的人，也是说他要诞生在伯利恒。亲爱的弟兄姊妹，可主耶稣一直隔了700年他才来。主耶稣诞生的那个时间是神定的，主耶稣诞生这个任务也是神定的。他在地上惊讶的说出这个话来，我没有说过一句话是凭着自己说的，没有做过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他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他对我们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就不能走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而且有一个地方主耶稣说，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了。圣经里头还有一句话在是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什么是永远长存的？遵行神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呢很不客气的对你们说几句话。我从中国大陆来，我经常听见，也实在是很关心，有好多好多人一批一批的到中国去，所谓短宣呐、啊，这个名字也是近几年才有，以前我们没有听说过什么短宣，有短宣队。但是我告诉你，有几个短宣队是神引导他们去的。有的人不过说，哦，中国大陆有10几亿的人口啊，现在信主的人恐怕还不到1亿吧，所以他就有了一个想法要到中国去，再加上他真是口袋里面呢有那么1-2千块钱可以做路费，可以做什么啊？那么他有那么一个热心啊，他就去了，根据主观的热情和客观的需要到中国去。结果你知道吗？到中国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倒不是每一个团体都是这样，有少数的团体他们真是敬畏神，在属灵上有水平，他们在圣经上下过功夫，他们在美国或者在台湾，他们也的的确确走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到了那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请饶恕我，我从中国大陆出来，我有好多的那个看法，那个认识不一样。因为从火里面经过出来以后，你就知道这个是草木，我觉得没有用吧，没有用。你祷告讲的再好，你的口才再好，我告诉你，我听见过的口才好的人有啊， 我听见过那个最好的讲道，我听见过啊。但是问题不是说你道讲的怎么样，你到主面前见主面的时候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诚实，要谦卑，尤其是对于我在座的，因为我的时间已经过了，我想我要给弟兄姊妹说几句话，就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要谦卑啊！我记得圣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成圣之道有三，第一是谦卑，第二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神学院毕业了，我是 PhD。 我记得我认识有一个年轻的牧师，刚刚神学院不久，他的儿子就说我父亲是主任牧师啊。他一共只有二三十个人，主任牧师。弟兄姊妹，你就是主任牧师，你就是那 Crystal Cathedral 那个水晶礼拜堂的主任牧师。练的时候，别人很尊重你，觉得是某某的大牧师、某某的老牧师，非常好，非常有光彩。但是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所以我因为时间已经到了，请允许我延长两三分钟，我来讲一个小小的。这一次我到你们这个城市来，我带了5个圣经，圣经慢慢发现的，这里面有好几位是在中国大陆。他叫做，他刚刚去世，89岁去世的，是去年7月份去世。他的名字，真名字叫郑慧端，这是无名的。按照人的眼光来说，他是无名的小卒，小卒。但是我告诉你，